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大家今天下午能够看到大家。我们人不多，可不可以请大家尽量的往前坐一下？我们给30秒钟，尽量往前，往中间坐好。以前曾经去过一个很小的教会讲道，大概有30多个人，大概跟这里差不多。我觉得坐在一起人少的时候特别的亲热。今天天气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好，很好，但是有点冷啊。但是我们坐在近的地方，彼此能够更加的亲热。好，年纪大的人呢，一般的现象是叫做发苍苍而视茫茫。头发白了，头发掉了，眼睛看不清楚了。眼睛看不清楚是白内障。那其实还有一个更常见的现象，就是耳朵听不清楚。你知道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常常收到的广告是什么吗？寄到家里来的，他们大概有档案的，知道你过了多少岁之后，就寄这样的广告给你。这是什么？助听器。哎呀，我看到真有意思了，大小什么都有，有的是藏在耳朵你看不见的，有的人你看不见它好像没有，其实是有啊。那有的是外面有根线的，那个就比较灵敏一点啊。那今天我看到这个助听器的广告，我就想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没有读完啊，我们跳了一些。你把它从头到尾，从一节到34节，好好的去数一数的话，你发现大概有12次听这个字出现，听，所以我想到助听器，想到听。那不只是12次出现了，比方说耶稣在第3节说你们要听啊，要你们听，然后又说你们看见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啊，这是不好的。然后又说你们听了道又结了实的，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又说你们要留心的去听，所以听很重要，今天的信息很重要。今天信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教训，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听。所以这句话出现了2次，在今天读的圣经里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出现了2次。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的讲的方法，讲道的方法是用比喻，是耶稣那个时代常用的一个教训人的方法。比喻有比喻的内容，比喻有比喻的目的，比喻有比喻的对象。他讲比喻给某些人听的时候是有他的一个目的，有他一个讲给那些什么样的人听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一篇道是讲给什么样的人听呢？是讲给有耳可听而且愿意听的人。所以我取了这个题目来做今天这篇道的题目，好不好？我们可以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用各种各种的教导来教导我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耶稣所说的4个比喻，我们求你在这个4个比喻里面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比喻，什么是天国的比喻，什么是这一段比喻的内容。让我们这些虽然耳朵不一定听得清楚的，但是我们灵里面的耳能够敏锐，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你要我们教导给我们的话和我们所当要学的功课。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开始的时候耶稣他讲道用比喻讲，但是他第一个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什么？他退到海里面坐到船上。你想想看，在海边讲道，这是真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方法，坐在船上，那还是坐着的，不是站着的。然后这些听众这些会众呢，就站在海边来听他讲道。于是这边就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 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啊。那么第一个，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字叫做神国，第二个重要的字是比喻。神国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读圣经，对福音书有一些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有的福音书里面用神国，有的福音书里面用天国。其实天国就是神国，天国或神国在福音书里面还有的地方是用神的国，或者是基督的国，或者是父的国，这样同样 的字类啊。那么如果你做一个统计，画一个表，那么看看神国天国在圣经里哪些地方出现了多少次的话，是这样的分布。若是我没有数错的话，当然我也有参考资料，如果参考资料没有数错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你看得很有意思啊。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福音几乎全部是用天国，除了四个地方，马可、路加、约翰全部没有例外的用的是神国。为什么会这样？你们知道答案吗？要明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他写信的对象是谁。马太福音写信的对象，写这个书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非常尊敬他们的上帝，于是就不用神这个字。我参加过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在葬礼的那个节目单上有很多圣经的话啊，他提到神的那个字的地方的时候，他是空白的，他只底下画一根线，因为他不愿意提到神的字。所以当马太写福音书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来收信的时候，他就把神国改成了天国，除了四个例外。这为什么例外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其他三本福音书呢，是写给外面的人的。马可是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啊，路加是写给希腊人，那约翰呢是给普天下的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用忌讳的就用神国的这个字。所以神国就是天国啊，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看到没有，这个天国也好神国也好，出现的最多的是在前三本福音。那前三本福音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于是这三本福音一共就叫做对观福音，彼此相干的福音，或者叫辅类福音，就是相类同雷同的福音。他们的主题是天国。那约翰福音呢，虽然很少，但是有两个地方用了神国这句话。我现在考大家，是哪两个地方？有人刚刚才查过约翰福音的前半段是哪里？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们若不用水和圣灵的洗，你们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还有一处也在同样一个地方，也在同样的第三章啊。所以只有约翰福音只有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用到了两次神的国。神国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国或天国的意思，我用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主导文来做一个比方。神国什么意思？你看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字，我用这个黄色把它显明出来。他这里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父的国，天父的国降临。所以天国是天父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是降在哪里呢？降在地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大致的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第一个，天国，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的天国应该是神的国在地上。第二个，这个什么样的国呢？这个国是都尊你的名，尊上帝的名为圣的地方，对不对？第三点，是上帝的名的上帝的旨意能够在这个地上的天国行的时候，行出来的时候，就如同在天上一样。好，这是一个概念啊，你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说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上帝有权柄的地方，上帝的旨意被遵行的地方，上帝掌权的地方。同时呢，在路加福音很多地方都这样讲，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有人法利赛人说，神国几时来到，神国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神国说神的国，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或者是叫做在你们的中间。什么是你们？你们就是基督徒，神的国是在你我的中间，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神的基督徒在你我的中间，更是在你我的心里。神的国也是耶稣做王的地方。我们说上帝的国或神国是上帝掌权，上帝做王的地方，当然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做王的地方。这是在哥林多在那个哥罗西书里面曾经讲过，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那爱子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做王的地方。最后一点呢，也是耶稣基督做头的地方。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做头、做手、做头，知道吗？赶快答，应该很多人知道的。你都太客气了。上帝立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上。但是很特殊的说，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教会是他耶稣的身体，耶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一个神国在地上的彰显，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当然教会是要一个尊耶稣基督为大的教会，尊耶稣基督为首的教会。所以以后若是有人问你，你如果今天做完礼拜，或者是你回到你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学校，人家问你说天国在哪里，你怎么答？怎么答？若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说在这里。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做主做王的。没有说你在教堂里面的时候，大家敬拜，有人讲道，你就阿门阿门，一走出了门就没有阿门，坐上车子就随便开车，就乱闯红灯。回到家里面，尤其是你家里面有很多别人都不能去的地方，那上帝是更不能去的地方，是这样吗？不是的，这样子你就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活、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做王。好，很重要。所以你要回答，耶稣基督做王的地方，就是在你在我的中间，在你在我的心里，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不好？记得了啊。所以你下一次要有人问你，你就晓得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什么叫比喻？耶稣他坐在船上，船推开来靠近海，他面对了这些听众，于是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比喻教训许多的道理。同样的，我把比喻列成一个表放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没有？比喻啊有这么多个，马太、马可、路加特别多。我这个表有点错误。约翰福音独特的一个，总数也是一个啊，这边这个一个应该算在里面。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十一个里面，25个里面有11个是独特，独特的意思是说只有马太福音有那个比喻，只有马太福音有，别的福音没有的哈。你看到没有？马可福音也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其中的一个，是只有马可福音有的。路加是这样的分配。约翰福音这应该是个一啊，这个我打错了，一跟一，就是说他有一个，那个是他唯一的，就只有约翰福音有，别的福音书没有那个比喻的。好，我同样的考大家一个问题，约翰福音里面那个约翰福音的比喻是什么？真糟糕，你们人少一点就那么客气啊。想想看嘛，想想看嘛， 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是一个比喻。我父是栽培的人，记得了吗？不记得回去看啊。那是一个约翰福音唯一的比喻，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记载耶稣的比喻大部分同样也是在这个福类福音的四个福音当中，而且里面他们相雷同的用过重复的比喻非常的多。好，比喻是什么意思？比喻是用来解释一个定律所用的比方，讲的比较 academic 一点，是用来解释一个定律的比方，但是它本身不是定律。比方说比喻里面有说天国好比芥菜种，今天刚刚读过，但是芥菜种不等于天国，对不对？它是用它来形容这个事情或者这一个天国的道理，但是本身它不是定律。比喻的内容会与当时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所以对当时人来说他一听就能够理解，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去研习，好好的去揣摩。当时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是讲的，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圣经可以读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你记不记得他怎么说的呢？耶稣讲了那四种土之后，门徒悄悄的等他们单独在一起就来问老师了，说你刚才讲那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那当时耶稣就说，哦，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让你们懂，没有让他们懂。可是你我何等有幸啊，我们看着前面你可以看后面，我们前面不懂后面看着就懂了，有没有？所以这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景观，当时的生活习惯能够让听到的人很容易懂，这是一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而且比喻是当时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拉比啊，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拿来教学生的时候常用的一个教学方法。所以耶稣不是唯一用比喻的人，不是唯一用比喻的老师，但是你把拉比的文献拿出来看，再跟圣经里面耶稣用的比喻来比较，你不得不惊叹耶稣的比喻超群拔众，出类拔萃，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好，今天不多讲那个，我大概稍微讲一下比喻的分类啊。这是根据一本很好的一本解释圣经的书 ，Gordon Fee 跟那个 Douglas Stewart 写的书里面他的分法。比喻分成大概是两种，一种是比较长的，比较内容充分的啊，叫做故事型的比喻，或者是true parable， 那个你因为英文的关系啊，他就说是真正的像是一个比方的那种，那个有头有尾的那样的比喻。为什么它是有头有尾的比喻呢？因为它会有人物，它会有听众，它会有它讲的目的啊。比喻其实都有，但是最重要的这种比喻呢，它是有一个人物，有个故事在里面。比方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今天读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讲到一个撒种的人去撒种，对不对？那么那个种，那些种子掉在什么地方？掉在不同的土壤里面。所以这里面代表两种人，第一个是撒种的人，那个人是谁？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就是上帝。在今天是除了耶稣本身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话之外，是今天的传道人，把这个道传出去，种子就是道，刚才我们读到。那么还有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泥巴，那些土地。这些土地是什么人？土地是听到的人，这土地是听到的人啊。所以人物，今天撒种的比喻人物啊，一个是传道人或者是耶稣上帝，一个是听到的人。第二，故事的听众在当时听这个故事的是些什么人？故事的听众里面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犹太人，这是属于那种听了不相信，或者听了听不懂，或者听了怀疑的人。还有一群人是谁？是耶稣的门徒，是听了愿意去了解，而且私下的在问耶稣这是什么意思的人。最后 要有信息。我们就用今天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说，这个信息是要门徒们或者要听见了解的人能够成为好土。我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啊。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是一个图画，这也是那个 Fee and Stuart 他的形容啊，好像一个图画，他听到的人一看见就明白。因为当时听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一听到说耶稣说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拿着篮子就这样出去撒。撒在什么地方上呢？刚刚说的有四种土，你说那个农夫啊可真是浪费啊，那明明是石头地，你为什么撒上去呢？你要知道当时那个时候的地不是像今天的田地分得很清楚，这一块是要耕的田，这一块是另外一块田，田中间还有一条路给你走，对不对？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田地土地就是一大片的地，一大片里面有石头，有人走过的地方，有好土。撒过了之后，那农人农夫再来用那个泥把它泥打翻了，所以把石头跟土甚至于有一些走过的地通通混在一堆。所以当这个耶稣用这样的比喻的时候，当时的人就好像看见那个图画，他就明白了，懂我的意思啊。第二个是一面镜子，第一个啊一个图画，他告诉你好像看见一个窗子看出去，那有个图画。第二个呢好像是一面镜子，因为你看得见你自己在里面，你看得见你自己被耶稣给说了之后，你会想我是哪一种土，看得见你自己，你就说我是一个很硬心的人，他听了什么他讲了什么我都不相信，看到你自己在里面。或者你是说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我懂了我愿意相信，那你是另外一种土。最后是一个信息，就好像一个天窗，好像开在屋顶的一个窗子一样，让你看得见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我刚刚说了上帝的旨意是要成为好土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所以你从当时的景观当时的状况，耶稣讲到比喻的那种比喻的方法是跟当时的人有关，跟你我比较没有关系，对不对？对你我来说，我又不在巴勒斯坦，我怎么看见那个地方？我怎么知道那个土地是那个样子啊？我怎么去揣摩？其实很容易的。一个撒种的在撒种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办的布道会，那些种子所撒到地上，就好像我们听布道会的人的回应，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有的人接受了之后，里面的成长不一样。那么最后成为好土，它的信息我觉得应该是你我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好土，不但是成为愿意接受的人，而且愿意让这个道在我们心里生根吗？这是属于一个像故事一样的比喻。那么还有一种比喻呢，是比较短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说过去了。你们大家如果读圣经就可能就看到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做光要做盐，这是个比喻，光跟盐，我们是人，但是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是比那是一个比喻。也用了这个比喻说耶稣说盐若失了味，若盐没有味道了，就把它丢掉。你说这个奇怪，盐就是盐，盐怎么会没味道呢？这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啊？当时人一听就知道了，当时人一听就知道了。我跟你说，当时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当时的时候啊，他们的盐放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盐在石头里面，在中国的西南方的那个盐都在石头里面，叫页岩，对不对？要从那个石头里面提炼出来的盐，靠海的地方海盐，就是海水里面蒸发出来的盐。在巴勒斯坦，在犹太人那个地方，盐就在石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还不会提炼那个盐出来，所以他们要煮一碗汤，他怎么下盐呢？就丢块石头进去，懂我的意思吧？他把石头丢到那个汤里面，或者丢到那个菜里面，煮煮煮煮煮，菜有了盐味， 那石头的盐味就没了，那个盐都放出去了，那个石头拿起来就怎么样，就丢掉。所以很有意思啊，是跟那个有关系的。灯要放在灯台上，是今天我们读的，灯要放在灯台上，那个时候跟今天没有那么多电灯那么好，灯就是那个油灯，小小的一个油灯啊，那个油灯呢放在底下跟放在上面差别很大，放在上面放在台子上才有用，放在斗子底下放在桌子底下就没有用。所以这一句话大家就懂，一句话就知道，而且耶稣有加以解释，放在灯台上是要照亮众人。所以那个比喻也有耶稣要他的门徒所做的一些事情。好，我想这些讲到这里，那么我们来看今天所读到的经节，这里面呢有几句话呢是所谓的圣经难题啊。神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而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这句话不是全面性的正确。也就是说耶稣有很多的比喻是要让许多人了解，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或者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曾经提到的，就是说这些比喻是只要门徒知道而不要外人知道。这个好像听起来很困难，为什么只要门徒知道外人不知道，而且甚至于他这边说只要他们看见不晓得，听见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能够得到赦免。你说哎呀，耶稣不是很慈祥的吗？耶稣不是说这个99只羊掉了一只他要跑出去把它找回来吗？这句话怎么解释？其实不难解释，解释很多，我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一个布道会，布道会里面有很多的慕道友，你讲完了之后有是不是所有的慕道友都接受了？好像没有，不是所有的慕道友都会接受。也就是说有的人会听得见，有的人会听见不明白或不接受。所以能听明白的人是没有先入为主观念的人，没有而是愿意受教的人。在当时的状况就是那些门徒，那些门徒是什么人呢？是渔夫，是税吏，是大部分是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对不对？那么那些不愿意听的是谁呢？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人，而且是很骄傲的人。有些人不明白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或者是当时犹太人也好，他们是自认为旧约圣经啊，当时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圣经的权威，他们是法律的学者，他们是名教授，他们旧约是滚瓜烂熟，可以背得出来所有的教条，法利赛人所有所要遵守的教条，圣经以外的教条通通背得出来。他们当然知道圣经应许了一个弥赛亚要来救他们，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不明白神所差派的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和平的君，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们读了以赛亚书读得非常非常的熟，但是不明白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弥赛亚，所预表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个谦卑的一个好像没有受过教育的木匠的儿子。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社会的地位，他没有他而且来自拉撒勒，是一个人家瞧不起的一个小乡小镇。耶稣讲话有智慧，在会堂里面能够与别人辩论，大家都惊讶他的知识这么样的丰富，但是这些受过教育心中封闭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觉得说他这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跟我相比，所以他就不接受。这是很容易了解，今天很多传道人传得很好的，但是你我觉得很好的有很多人就不愿意接受。很好的传道人是谁啊？很好的传道人是耶稣。很有能力的传道人是谁啊？是保罗。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有人会不接受，特别是耶稣这边所提的。你记得保罗在希腊传道的时候 他讲了，讲完了之后很震惊的那样一篇道之后，有的人信，有的人没有信，有的人心硬，他不愿意接受，有的人愿意接受。所以不是上帝，当然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让你接受不接受，但是我们知道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他的接受与不接受是在这边的解释，是认为他不愿意接受，他心里面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还有另外一派的解释是比较stretch，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字完全改过来，所谓的不接受变成是说或者接受，或者看见，或者听见，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个我就不多加解释了。好，我们就讲到天国的比喻。今天的这四个比喻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有类似的，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也有。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的时候，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一条路飞鸟吃尽了。路旁是什么路？路旁是人 常走的路，在当时没有什么草地，就是人常被踏实了，踏死了的路。撒在上面的种子就长不出来。飞鸟在这边是指撒蛋，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因为没有根，太阳出来就枯干了。这是最常见最常见的地址啊，我们等一下再来回来。有落在荆棘里的，被荆棘挤住了就不结实，最后是好土里面有结实百倍千倍的。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撒种的方法是那个土地是非常的不很肥沃啊，是好的土，石头土，什么土都混在一起，所以撒上去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撒完了之后再去耕那个田，耕的时候一翻了之后，有的就变成好的，有的就是掉到石头上，有的就变成掉在完全被世界踏平的那种路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释。硬土，路旁的土代表一个硬的心，一个不愿意接受的心，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心，或者是已经被世界上的事所吸引到一个地步，好像被人的脚踏平了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飞鸟来了之后就把那个种子吃了，就没有了，很简单。所以这些人是没有信的。这一个比喻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知道它是形容法利赛人和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被太多的教条和心中的骄傲所阻拦，所以听了耶稣的道就听不进去。第二个，前途。前途的解释大概是这样子吧，我把它分成两个方面。我以前我去过肯亚做短宣宣教士。我们去之前，我们的受训的训练我们的那个单位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非洲的这些地方啊，你去跟他讲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去是一个外国人的差会，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不过我是告诉你，我觉得他讲得很中国人像，就是说这些人啊，看到你跟他讲道的时候，他信也好他不信也好，他都说信，不好意思，懂了吧？就好像我们团契，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会有外面来的啊，很好奇进来看一看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在这里聚会很好啊呀，哇，你们这些人很 nice，你们都没有价值啊，你们都对我们这么好啊，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你有没有去教会？你在国内有没有去教会啊？我都去过，我去过礼拜堂啊。他有没有去过我可不知道。然后呢，他就算去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什么。所以这是一种没有完全，他可能有接触但是没有根的。我们在肯亚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肯亚的那些人呢，其实是在非洲基督教接触到最早的一个地方，你晓得吧？所以那边很多人都听过道的，但是都没有根，所以去的时候要帮他们扎根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我常见到的基督徒， 真的是信了的基督徒，他会说，哎，不是信了就好了吗？因信称义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这个那个的呢？你知道什么是这个那个？那还要这里要注意，这也不能做，那边也要偏偏要去做，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那个呢？这个是不能做的，不能做是为什么？如果你做了，我就可以知道你的行为没有见证你的信心。你不是说做了你才得救啊，而是你做的话，我就觉得你可能信心还不够，还需要进步啊，是不是？这是那这个那个呢，就是要去做的事情，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所以信心与行为这样因果的关系不是这样那样，而是当你相信了之后，你自然会有那样的意愿，那样的倾向，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做得合他的心意。我没有说我是完美的，我没有说各位都是完美的，但是你的心若是在 那个世上，是不是要为这样那样而被捆绑，而是要渐渐的越来越走那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不属于这一类的。这样那样的很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母堂也有，他们隔了一阵子，渐渐的心昏暗，怀疑所信的，不参与教会里面所造就我们门徒的这些工作，他渐渐的就失去了。这是信了但是没有根的人。再来是荆棘土，落在荆棘里的就是被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给挤住了。有本书啊，有个人叫 Richard Foster 写了本书，这看不太清楚啊，叫做 Money, Sex and Power。 Money 钱，Sex 性， Power 权势。后来江，我又找到江 Piper 写了一本类似的书，同样的内容，他们的用的 approach 不一样，但是他的目标是一样的。什么叫钱呢？有个电影叫做疯狂世界，在台湾翻成疯狂世界， The 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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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是有一个人，一个强盗，他抢了钱就把他埋在一个地方，他出了车祸，死以前呢，就对，其实很多人看他出了车祸在 highway 上就来救他，他在死以前就把他埋那个宝藏的地方告诉了在当时来救他的人。 OK， 所以这些人一听到了之后，这个人一死了，下一步做什么？赶快去把那个宝藏找到，来抢那个钱。包括那个侦查这件事情的那个警探，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跟着钱后面跑，这个警察跑得最快。人什么都要钱，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是金钱还是基督？你的财宝若是基督，你的心就在基督身上。钱代表偶像，是人崇拜的对象。像这样子的故事非常的搞笑，这样的故事，这个电影很好看的，你们如果在老的那个图书馆里面，说不定可以借得到，说不定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你可以回去查查查看。非常的搞笑，但是也非常的写实。钱本身无罪，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污是世界的通病，贪污是今天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哪里的政府、东南亚很多的国家的通病。我听到一位很有名的牧师用了三句话来形容贪污，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还是讲给大家听，因为很好笑。他说啊，小官小贪进口袋，拿到钱就往口袋塞；中官呢，中间的官，中贪要装麻袋，因为口袋装不下了；大官大贪怎么办？汇海外。听懂了吗？贪财是万恶之根。今天你说我没有贪财，我没有这个贪财，可能是你没有财可以贪得到，可能你没有机会。所以这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不被这世上的私欲、这世上的荆棘给捆绑住。 Money, sex, and power. Sex, 性爱是神创造给予一夫一妻来亲密的爱情里面的享受。你在这些事情之外，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不要在这个题目上做很多的文章，我只是提到，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的脑筋啊，看到一个异性，你动了不好的念头，你就是跟那个人犯了奸淫。这是很高很高的一个道德标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引以为戒的。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得到，但是我说你要以那个为你的标准。根据美国法官的判定，你如果讲的话侵犯了异性的话，你就构成，你讲的话侵犯了异性的话，你就构成了性侵犯。有一个人就做了性侵犯，他的录影都把它放到 TV 上去了，你们知道我说谁啊？情欲是人最古老的罪，妓女是人最古老的行业。是一张七八年前的在网络上的一个展示，一个人站在钱的顶峰上，这是指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股票市场大跌的时候，是因为有人在里面搞了活动。这些站在上面的人有了钱，高高在上，可以买爱情，可以买权势，是吗？真是这样吗？一个有权势所需要的、所想要的地位，是要驾驭他人之上，而且又要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这是绝对错误的。哦，你觉得这个人都离我们很远？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哪有站那么高啊？没事儿，我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你在学校里面，你用尽了不择的手段，是为了要得到高分，可以在班上出人头地。你在职场的时候，你用不正常的手段打压你的同事，为了要升级。你在教会处处要显得你比别人属灵，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小心，头总是低着的，都是你要在这一个群人或者在这一个社会，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想要往上爬、往上升的一个不择手段。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一个特别的场合，那个时候我在教会做执事会主席，我要退休，要从上面退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那个时候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是牧师、传道人、执事，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长老，有两个男子都不在。那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要退下去了，你们还在这里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是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但是有一位传道人讲了一句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没错，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但是我就是他的领导。”我说：“你是他的领导，不用你说你是他的领导，你要让别人认为你是他的领导。你真正做人领导是要你去赚来的，是要你赢来的，而不是你口头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个故事要讲的，是今天没时间了，我就不讲哈。好，我们讲好土。好土是结实土。什么叫结实土？结果子的土。什么叫结果子？什么是结果子？第一个是生命的改变。你喜爱真理，不喜欢不义，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你不再去爱慕虚荣了，你能够跟家里的人有好的关系，你能够跟你的配偶要有好的关系。特别是与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夫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夫妻吵不吵架。夫妻当然吵架，不吵架你就不正常。夫妻吵架是现实的，但是吵架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吵架，怎么样处理这个吵架，要学习到吵架的艺术。假如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教会里有一个Marriage Enrichment Council， Enrichment Retreat， 就是中文怎么讲？夫妻恩爱营啊，你们去的话会学到 吵架的艺术，会学到加分的艺术。你知道什么叫加分的艺术？你做得好，你的配偶就帮你加分，有个银行里面投像投那个补满一样。如果你做得不好，就把那个补满你的钱扣出来。你与你配偶之间有好的关系，你与家人有好的关系，这是代表你生命的改变，以至于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第一。第二，你能够带领别人信主，因着你的好行为，你影响别人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你的好行为，因为你们的彼此相爱，能够叫人看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讲到四种土，我们有四个比方：硬土、浅土、荆棘土、好土、撒旦、困难、世界、天国。耶稣要我们这样去，他这样讲给我们听，他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说你想想看你是哪一个土啊？哎呀，你是一个硬土啊，没希望了。我说我就算了，我就不干了，就不要到教堂来了。还是说我是一个荆棘土？哎呀，这世上的诱惑对我太好了，我觉得很享受啊，我就免了吧，因为我就是那个土。没有这个意思，因为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你们今天在这里，你们都是有耳的，你们都可听的，你们就应当听。你们都要变成什么？变成好土。你们都要变成好土。这一个比喻的目的，它的信息就是让所有听见的人，所有来教会的人，所有变成基督徒的，或者是要变成基督徒的人，都能够成为好土。这个信息是成为好土。现在两点一刻，我还有一半没讲，我想我就到这里为止，好不好？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愿我们都成为有耳可听而且专心去听的人，不在乎于你听过多少道，而是听在乎于你听到之后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这就是听的人、听的艺术跟听的结果，好不好？我们就用轻轻听做我们的回应诗歌。请你 take over 这个。我们一起起立。
轻轻听，我要听。我要走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所有的话，所有圣经的记载都是如此的发人深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跟随你。请你让我们有一颗灵敏的耳朵，有一个灵敏的心灵，让我们认识你的话，分辨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成为那结实的好土，结实结果子的好处。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经来向我们所说的话。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 因为我们没有午饭，也没有登记新人。若是有的话，我的右手边，你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高兴高兴，请你自我介绍。好，感谢主，谢谢，欢迎欢迎。所以你一站起来就见找到朋友了啊，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出来旅游，到了礼拜天仍然不忘记纪念主，好基督徒，好榜样，好土。我的右手边，你们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现在的同工有没有给他们机会写一个新人单啊？有没有？右边有没有？哦，请介绍自己。
我姓孙，叫艾琳，从温加拿大来。
嗯，长期的还是短期？
怎么说呢？就是算短期的来访，但可能会经常来。
OK， 好，也欢迎你，也欢迎你，非常欢迎。我们有三位新来的，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唱欢迎歌，好不好？唱两遍，一遍一遍就好，一遍。好，
云家园。